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希望你是手是松开的，你愿意赦免别人。弟兄姊妹们，从财务的上面，当然你可以连到说，在一切的别人亏欠上面，你都可以赦免。赦免是维持神的儿女中间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在财务上面，若是对方实在不能还，就赦免。这是圣经的教导。你不要怕，你赦免了你就没有了，神会还给你。我可以见证这样事，如果不是被人倒过几次，大概现在也不会有这么丰富的待遇，是吧？所以不要难过，也不要担心。摩西在劝导他们，你心敞开。我这里讲到社会公义，讲到公平竞争，讲到各种的社会制度，其实这个原则以色列人明白了。每一次在以色列人复兴的时候，平常不一定，在复兴的时候，比如尼希米的时候，他们再一次归国，你知道他们再重新归国被掳回去的时候，也是财产重新分配了，对吗？但是还是有贫穷的人。尼希米在那里说，我们要过逾越节，过祝棚节了，不是逾越节。他们就去怎么样，就预备各样的吃喝。圣经里特别一句话，有不能预备的就给他。弟兄姊妹们，其实以色列人一直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在出埃及，在迦南的路上，在旷野里面，连玛拿都是这样，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神一直叫人均平。到了新约里面，这个原则保罗告诉提多，要去做慈惠的事情，办理各样慈惠救济的事情，告诉格林多教会，你们要奉献。马其顿教会的恩典，我告诉你们，他们在极其穷困的时候还尽力摆上，为了要帮助耶路撒冷的穷人。他说这样子呢，叫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就可以均平了。什么叫均平？将来有一天你有需要，神也会供应你。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原则在圣经里面一直一直的连续下去，叫我们不要把财务看得太重，不要把钱看得那么大，要叫我们有怜悯的心肠，帮助弟兄姊妹们，神就会不断的祝福，以有余补不足，这是圣徒相通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从一面我们愿意帮助人，到愿意舍弃我应当有的回收，这个是很大的改变，生命上极大的改变。你看他底下的形容不大一样。这样讲起来，圣经告诉我们说，原来的意思在你们中间就没有穷人了，事实上没有做到，不一定每个人都肯。结果他说这些情形呢，讲到第二段的时候，讲到遇见弟兄穷乏，你知道这里形容很有意思，他说什么？他说什么？这里怎么形容的？怎么形容的？他说什么？你不可扬为，你不可恶着心，你不可忍着心怎么样？攒着手。什么叫攒着手？这个叫攒着手。啊，你讲你的事情，多可怜，多可怜。嗯。然后你看雅各书里面讲什么？他说你平平安安去吧，神一定祝福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忍着心攒着手。很多的时候你知道他心里几个恶念，因为豁免年快到了，七年快到了，眼看他都还不出来的，所以就不肯给他。所以你怎么说？他说他求告神的时候，这就算你的罪。弟兄姊妹们，我知道有些基督徒很了不起，他说有人来求，一定他有需要，到一个地步他不能不开口了，既然他必须开口，一定有很大的难处，所以我应该帮助他。弟兄姊妹们，这样的圣徒是真正充满了神的爱，像基督耶稣的命令一样。基督耶稣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马太福音怎么说？有求你的就给他，有求的就给他，就给他。弟兄姊妹们，真的基督徒不是看自己有多少， 而是体会到神的恩典，别人有需要，一个有需要的人到你的面前来，你不可扬眉不见。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话，可能认为大家一大部分人就是说，我们中间没有穷人，不见得，不见得。所以这里我们教会准备爱心基金，因为有些时候弟兄姊妹有需要，他不会跟你开口，所以才有一些弟兄姊妹特别注意哪些人可能有经济的困难，要帮助他。而这个爱心的基金给出去的钱是不指望收回的，这也是圣经的原则。他说你怜悯穷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弟兄姊妹，你借给耶和华，借给神，神会不会不还你啊？我巴不得我钱都借给神，本来神就是给我的，对吗？我说神你都拿去，因为我借给你多，你一定不会忘记我。但是你要借给神也不容易啊，你怎么借给神？所以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怜悯穷人的就是借贷给耶和华。这里已经讲很清楚了，而且呢，你借给他不可以愁烦，你不要担心，因为你已经等于是送给他了。当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你借给他就等于送给他，不要指望收回。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指望收回，那所有人都是这样子的，你有什么可夸的呢？如果你借给人不指望他收回，你就是天父的真儿子。路加福音这样告诉我们，为什么？还是同样的原则，要我们知道神的意念不愿意在我们中间有穷人，不愿意在你们中间有穷人，每一个都是财主，不是财奴。唯有我们这样操练，会变成不做财产的奴隶。当你肯给的时候，你不做财产的奴隶。弟兄姊妹们，每个礼拜我们在那边收奉献，有几种心态。有些人奉献是给的是门票，我今天来做礼拜了，进场费奉献了。你知道，事实上呢，我有一个亲戚，我说你信耶稣好吗？他说好是好，我不愿意信。为什么？他的规费太高，十分之一规费太高了，比任何 club 都贵了。那有些弟兄姊妹不错，他进一步，他不是买门票，他是付规费，他是会员费，他也给奉献比较多一点了，不是门票。你知道门票你就说好位置，前面还没有人买啊，奇怪，前面没人坐啊，好位置没人买啊，所以没人奉献大概。那你当然越便宜越好了，既然所有的位置都一样价钱，那就进来吧。如果你是规费，你的想法就是说好了，我加入 club， 我有责任有义务，为了让这个 club 能够繁荣啊，规费也应该的了。有多少人你付 home association 啊，有没有？你不能不付嘛，对不对？都付的，因为你住在那里，你希望那个社区好嘛，你就付规费，对吗？我有一种人，他认为他的奉献是投资，他认为他的奉献是投资。为什么？积攒财宝在天上，这句话是耶稣讲的，但是不是功利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一切都投资在神的身上，为着福音的缘故肯投资，为着神的国度的缘故肯投资，那就不说多少了，我有多少可以摆多少就摆多少。所以弟兄姊妹，同样收奉献，你收到是三种钱，一种是门票，一种是会费，第三种投资，不一样。还有一种不在那个里面是什么？爱心基金。前两天我们理事会开会讲爱心基金，所以我说今天的题目啊，不要讲说耶和华的赦免年或豁免年，讲爱心基金也可以。那个钱我们有一定的用法，待会我们要收一次。今天我希望爱心基金收比平常多得多。如果今天单的题目挑的题目讲爱心基金还没人奉献，那就是白讲了，对不对？也不是完全白讲，这章讲过了，生命记十五章讲过了。其实更重要一段经文在后面，是什么？讲到赦免奴婢、奴隶跟婢女。弟兄姊妹，这个条例好奇怪哦，每隔七年要赦免人出去。为什么？他来投奔你，他没有钱了，他真正钱都没有，借贷的物们好了，把自己卖了，做你的奴隶，这样来的。 到了第七年让他的自由出去，而且出去的时候要多多的给他，无论从鹤场上面，无论从羊群中牛群中间，尽量给他。我相信这是以色列人想起雅各可怜的光景，你记得吗？雅各服侍他的岳父多少年呢？七年再加六年，所以他说七年是故宫的数目嘛，对不对？雅各服侍拉班20年，他尽量的想办法跟拉班谈工价啊，有班的有点的有文的，换来换去，这样那样那样，到最后一批都带走了。这里的主人，生命记里告诉他说，你仆人走的时候不可以难为他，尽量给他，你不要以为为难，他要走了，尽量给他，让他可以有本钱，让他可以重新得到自由的生命，自由的生活。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是豁免年，一再说出来，神要他的儿女自由，在财务上也自由，不仅仅是在我们以为一些基本的人权的问题，也要生活个像样，有神儿女尊荣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条例的确是神的心意，可是我不相信以色列百姓真正做到，我也不相信基督徒能够有几个人领会其中的经文的目的而真正去实行。但是我们会被改变，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一再提醒，当他把他的话语解开的时候，一定影响我们，或多或少影响一些。这里讲的对待奴仆的态度，出去的时候尽量给他，为什么？因为你也做过奴仆，在埃及做过奴仆，正常的服侍6年到第7年出去，尽量给他。但是很稀奇，后面加了一段，若是这个仆人说我不愿意走，为什么不愿意走啊？给你自由你还不好啊？啊？为什么不走？今天你在公司里做事，做满了几年啊？不是7年哦，不是6年，做满多少年啊？啊？有什么退休的制度是吧？蔡弟兄退休了，拿到多少 package 啊？有没有拿到？有没有拿到？没有啊，那你怎么？那这个可怜没有拿到，对不对？你如果公司要你及早退休，有没有 package 给你啊？啊，有没有？我姐姐就是，一看 package 不错，赶快报名退休。很多是这样的，对不对？那这公司不错了，那因为待遇太好了，有这么多，你就不退休了，好不好？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有，宋宇轩一再点头，他还年轻，还没做过7年呢，你还不知道公司里做事滋味呢，还觉得很不错。我希望你找到好公司，对你很照顾的，像好的主人一样。所以保罗也教导我们新约中间怎么样做主人，怎么样做仆人，原则如出一辙，如出一辙啊。如果遇见好的主人，你真是不愿意离开，那很稀奇啊，真的很特别。有这么好的主人吗？值得你永远留下来吗？他说我爱你和你的家，不愿意离开。好，你这样说，来，把你拉去，耳朵怎么样？拿个钉子在门框上面钉一下，留个记号，留下一个印记。这个记号呢，他说锥子，多大锥子不晓得哈。现在年轻姊妹喜欢穿耳洞是吧？有没有穿耳洞？有多少人穿耳洞的？痛不痛啊？不痛啊。那所以圣经有道理啊，你不痛嘛，扎一下也不要紧，不痛，真的不痛啊。还有谁扎耳洞的？啊，还有我女儿扎耳洞，我很心疼，我说痛吗？她也说不痛，大概爱美就不痛，是吗？啊，不仅女生，男生也在扎耳洞啊，好多。我看见好多男的扎耳洞啊，挂个耳环什么东西，看得很奇怪。不痛啊，不痛还可以。那这个生命记15章没有问题了。钉一下，为什么？有血，有没有流血？流血一定要流的，对不对？血的记号，你知道，其实在旧约里面，有一些人，他的手上有血的记号，大脚趾上有记号，右耳垂上有血的记号，什么人呢？啊？大什么？大祭司，做祭司的。好，还有一种人也是这样的，血上有，手上有记号，脚上有记号，耳朵有记号，谁呀？除了祭司之外还有什么？你们读圣经慢慢读到 应该是民数记就读到了，还没有开始读了。我先告诉你，有一类的人，大麻风得痊愈的人，跟祭司一样，手上有血的记号，大右脚拇指上有血的记号，耳朵有血的记号。弟兄姊妹们，血的记号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讲到一个人听命于神，顺服神，只做神所命令他做的事情，只走神要他走的路，只听神的话。这个仆人甘心乐意听主人的话。弟兄姊妹，你想这两个人的关系会不会是普通雇主跟雇工的问题，跟雇工跟雇员的关系？不是，一定改变。如果你在公司里这么忠心，老板有一天把你叫进办公室，啊，老蔡不错，你在公司里这样努力，这里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啊 ，partnership， 你看电影看多了，还有什么？还有一种什么？有些叫起始股，反正各种不同名字，我也搞不清楚。他说你有权利买300股，再过5年又有权利，你更多了可以买1000股，你买不买？当然买，因为他认定你的忠心，你也知道这个主人很好，所以你愿意这样做。弟兄姊妹，要不然你读这段经文真读不通啊！怎么会有人这么笨呢？可以自由的，不要自己在前，而且还有些扎个洞啊！除非这个主人真是好到这个地步，在你那里很好，比我自己出去闯天下还好，所以我就不另外开公司了，所以我留在你这里了，希望我一生只做你这个工作，一辈子只做这个工作，真的这么好？一个做主人的真正这么好就可以留住人？劳资中间的关系2000年来，不止2000年，4000年来，5000年来，有人类以来就有对立的关系，有各种的理论管理的方式，以及从 X 理论到 Y 理论到 Z 理论，一再就是说，如果你对别人好，他有心，他会留下来；如果你工作环境好，他愿意留下来。这里工作环境也好，你对他真好，他就留下来，永远做你的仆人。弟兄姊妹，新约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叫做阿尼西姆，是一个逃奴，但是保罗带他信主，把他送回到腓利门那里去。他说你，他离开你，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住他，他永远做你的仆人，不再逃了。保罗说，因为是我的缘故，算在我的账上，如果他亏欠了你，我还给你。大概是指着阿尼西姆走的时候顺手牵羊带了一些东西，但是保罗劝他回去，回到他主人手里。弟兄姊妹们，谁是你真正的主人呢？耶稣基督，你的救主，他救赎你。如果你真明白跟随耶稣很好，你就要说，我爱你和你的家，我愿意永远服侍你，因为在你这里真好。你把自己奉献，甘心乐意做神的仆人。弟兄姊妹，这是引申出来的，但是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好的主人，叫一个奴仆不愿意走吗？我不知道，在几千年以色列的历史中间，有几个人是实行这个条约的，按照这个字来做的，我不清楚。但是今天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说，主啊，我爱你和你的家，我愿意永远服侍你，在你这里真好，我愿意听你的命令，来吧，在我这里钉上记号。不求自由，只求永远住在基督耶稣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条例初看是很特别，甚至可以说是奇怪，可是有它的作用，有它的用意，有它的原则。如果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些原则，我们的社会一定不是现在的社会。神的话语不被人尊重，连小的地方，连这些似乎跟我们旧文没有关系的也要注意。有心的人，我们读主的话，学习改变我们的生命。 在申命记里面有一段摩西讲为什么神把律法赐给你们，要叫那些外邦人看见说这真是一个大国，他们的神真是有智慧，像这些条例里面的确有智慧，有神的智慧。而且我相信这些经文终究还是影响了不少的人，你知道所有的劳工法都会回到这里，你怎样对待劳工，你得到怎样的劳工为你服侍。而且你知道吗，这些在学校里做教授的人都很开心，今天有几个教授在我们中间，有吧，我们有两三个教授在我们中间。你知道每七年有一次什么 sabbatical leave， 哪里来的？根据这个原则。其实你知道所有的学校最早都是教会开办的，欧洲是如此，美国也是如此，所以对于那些教授们视同传道人一样，给他们七年之后有一个安息年，都是这些经文的影响。有些人到底注意神的话语了，以色列人不守神的律法，最大的就是给地也不肯安息，每年的耕种到第七年该休息的时候不休息，所以地就没有力量。他们被掳七十年有原因的，让地可以安息。这些经文在正面影响的，影响了许多的事情，安息年、劳工法、社会公益、平等竞争、财产重新分配，都是有影响的。神的话语到底不是突然返回，而且呢，最重要一件事情，我们会因着这些条文，因着这些律法所产生的精义，明白到底我们是财产的主人还是财产的奴隶，到底我们是财主还是财奴。讲到你做老板这方面，你愿不愿意给恩典给人？也许这个人本来要自由了，结果主人一再给他，一再给他，太多了，他说这样好，我宁愿不走了。你愿意做一个好的主人，对人有恩。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那些妇女，很可惜教会里面圣经里面没有说女长老，但是讲那些老年妇女，她们中间有一个就是待人有恩 gracious。 你愿意做一个待人有恩的人吗？心是敞开的，手是张开的，口是张开的，心是敞开的，你是宽宏大量的人，你可以赦免别人，你也可以把你所有的跟人分享，你做一个有恩典的人。最要紧一件事情，如果你觉得主人真好，主耶稣基督真好，你把自己奉献，你把自己奉献给主，你说我愿意一生服侍你，不愿意自由，我就是要来服侍你，不愿意自由。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